有名反而还不错，
哎，
但是农村人不懂得什么，真的不懂哎，哎，他不会弄，你知道，其实很简单。好了，那你怎么样去度过这个难关啊？你看第三节，当耶稣在拿撒勒会堂传道的时候啊，他第一个就是讲路亚福音十章十八节，主的灵膏在我的身上啊。那么要传福音给啊这个瞎眼得看见，受压制得自由那一段啊，报告神约拿人的喜年。这个拿撒勒会堂非常有祝福啊，耶稣的第一个来到地上的使命，他居然告诉农村教会，你知道吧？农村的拿撒勒的这个啊 synagogue。那你注意看第三节啊，当他们去听耶稣去讲的时候啊，在第二节，到安息日，耶稣在会堂里。拿撒勒的会堂教训众人，啊，众人听见了就稀奇说：“这个人从哪里有这些事呢？他所赐给他的是什么智慧呢？他手中所有的是何等的异能呢？这不是那木匠吗？不是玛利亚的儿子雅各、约西、犹大、西门的长兄？他的妹妹们不也在我们这里吗？”他们就厌弃他。啊，所以这个木匠是谁的？不是他爸爸哦。不是哦，你看看这个经文哦，是指耶稣。
他耶稣木匠。
对对。对，说啊，你看啊，你看第三节，他说这不是那木匠吗？不是讲他爸爸，对不对？
木匠。
哎，他不是玛利亚的儿子约西，啊，雅各、约西、犹大、西门的长兄，这是指谁啊？
耶稣。
耶稣，对。
这个经文你好好去揣摩，其实我告诉你，拿撒勒会堂康凤这个人，他的职业从小是什么？
木匠。
就是这样，他爸爸是木匠，他跟他爸爸学了这个手艺。我们从这里知道，确定一点，耶稣其实在小的时候他真的做过木匠，他不只是一个名称叫木匠，他跟真的跟他爸爸学了手艺了。所以拿撒勒会堂一看到他讲道很稀奇，可是在我说个瞎了眼睛的都没问题哈，眼睛一打开，哦，木匠就小看他了，这就是这一段，所以我常常也用这一段，我像我们在东南亚，很多夫妇啊，他们啊从小家里很贫穷，孩子就被拉出去，有没有？啊，等于是小小劳动力嘛哈、啊，那么他们就说啊，我们年纪大了，回到小的时候也没有享受过儿童的快乐，对不对？我也是用这个来安慰他，我说我们信的耶稣其实也是这样啊，因为他从小在家里他是长兄，要负起家庭的责任的。约瑟死的是比较早啊，坦白讲啊，那么今天在拿撒勒会堂，当耶稣去传道的时候，大家认定耶稣是一个 carpenter 木匠啊，那表示他真的做了木匠，是不是？否则人家不会这样讲他的哦。所以这就是大家去读这些。啊，你看这个经文是很 simple 很简单，是不是？但是它在背后，它却是一个安慰那些在家里面从小要负起家庭责任的小孩子。哇，这个他们一看哦，他们就觉得很有安慰了，是不是？啊，所以我就说哈，我们孩子做得好了之后，会给他贴一个 sticker， 贴满了就去请他吃麦当劳，对不对？那我就会给你贴一个 sticker， 啊，因为你有耶稣其中的一个特征。怎么样啊？从小在家里面跟着父母，为了家庭的生计，你付了代价哈、哦。那你用这个耶稣的生平这个部分安慰他，他就觉得很有荣耀感了，是不是啊？反而他会觉得这个是上帝给我一个特殊的一个经历，他不会为这个天天在那边哀声怨气了啊，天天去跟人去比，你跟耶稣比，我跟你讲你就很幸福了啊，很有趣吧，各位啊。哦啊，所以不论有人说你癫狂，有人说啊，这个你的职业不怎么好啊，从小是怎么样，都 fine OK 啊，你在耶稣身边，你都可以找到很好的答案啊，让你能够快快乐乐的生活啊，这个就是非常有趣的一段的经文啊。所以我们读这个经文，你就知道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，我们是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药方全有了，已经给你了，只是你会不会抓药。这个问题又来了，我们不会抓药，我们药民都知道不会抓，这不会抓就是没有人教嘛，你知道吧？啊，如果我们会抓药的话就不同了。这些很多的经文，往往某一段对你在那个状况，它可以来安慰你、带领你啊，让你能够 pass over 度过这个难关。 啊，至少你心灵你没有难处了啊，这个就很重要的啊。接着你就会有什么新生命，就是基督在你里头活着。所以在这里面，我为什么用这个 color 呢？因为耶稣爱我，为我舍己。今天我们读耶稣生平，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很好的啊心灵的安慰？是因为耶稣爱我，愿意为我付出这个代价。所以我跟大家讲，耶稣为我们付出代价，大家脑袋想的就是十字架为我们而死，对，这是都知道的。还有非常多的代价啊，不一定是只是死而已。嗯，那么我们后面啊就会越讲越多啊，你就了解了哈。好，那么我们来看哈，凡是属耶稣的是肉体，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定在十字架上，这个是既成事实，我们只要用信心去支取圣经的经文就可以了啊，因为耶稣在你里头，你也在他里头啊。好，那么我们来看哈，这些的经文呢很多啊，我们往后面看哈。当你跟耶稣基督去钉跟一起死的时候，你就会有复活的新样式。复活的新样式在一个基督徒的生命里头怎么表达出来呢？好，大家去看到啊，哥林多这个哥罗西书三章哈，这个是很经典的经文了。那这边几个经文都蛮 classic 的哦，是非常美的经文。来，我们看这个哥罗西书，它有一个特征啊，这个特征是什么呢？啊，我们很快的来看第三章，他说我们如果真的与基督一同复活啊，它有特征的。第一个，你会寻求属天的事。哎，各位好，你刚信耶稣，你的祷告还是柴米油盐酱醋茶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是世界上你需要的啊。哎，这个也很正常啊。啊，不要认为那个也是可以的啊，只是说你的层次还没有为灵魂的得救而开始祷告，对不对？啊，那是必定的啊。但是慢慢你的基督徒生命成长的时候，你开始为教会的事工祷告，你开始为某某弟兄姐妹啊有需要来祷告，你为人的得救开始祷告，你开始会为教会的复兴来祷告，对不对？那个属天的事了啊，这个层次就越来越高了，从肉体的需要啊，一直到灵的啊这个需要啊，到属天的事情，这是一个特征啊。你如果与耶稣基督啊连结的话，第一个你的寻求会属天的事，属灵的事，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。第二个，你的思想啊，思想属灵的事了啊，不要思念地上的事，因为你已经怎么样死了，看到没有啊？地上的事你就过得比较。啊，有也好，没有也好，啊，它不是那种 priority 改变了，人生次序改变了，啊，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基督徒生命在成长过程当中，一开始你还是很计较这个计较那个，到最后你就不会去计较地上的东西了，对不对？啊，今天上帝有给我感恩，没有我也感恩，没有什么的，啊，那但是我更看重的是啊灵魂的得救，啊生命的成长，哎，这个就是。一个与主耶稣同定十字架的一个特征啊，一个特征，非常的有趣的啊。好，那么第二个很经典的经文，保罗在腓立比书监狱书信的啊，这个保罗不简单啊，保罗的神学观啊，就是几个大字：信望爱基督使命。信望爱都懂吧？很简单啊。第一次旅行步道一卷，加拉太啊。啊，就是殷勤称义嘛，啊，第二次就是帖撒罗尼迦前后书，讲基督的再来盼望，第三次旅行布道三卷书，好不好记啊？第一次旅行布道一卷，第二次旅行布道两卷，第三次旅行布道三卷，好不好记？
好记，
一辈子你忘不了。主要神学发展路线：信、望、爱。加拉太贴前贴后讲基督再来。再来就讲爱了，讲到三卷书哥林多前书，这个教会不爱神就不会爱人，所以嫉妒纷争一大堆，有没有？这哥林多前书的特点。哥林多后书讲上帝仆人对教会的爱啊，那么罗马书啊，一个爱的福音要救一切凡相信的人，谁能够将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呢？有没有？他就讲这个爱的福音吧，啊，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，是不是？所以这是三卷，好了，监狱书信四卷，不 些不得了，以基督作为核心。所以你看哈、哦，保罗在监狱书信里面两年被囚在罗马，不自由，但是他脑袋里面想的是耶稣基督，哇，这个是我们很佩服的啊！因为他在被囚的时候，最后要写这个腓立比书，他就说了：“我不是因缺乏说这个话，我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。”哇，他是有本钱可以写的，因为他写腓立比是还被囚在罗马，对不对？他说我在什么情况，当然 including 他当时的状况是最不顺利的状况啊。他说我可以知足，他说我学会了，我知道怎么样处卑贱，我知道怎么样处丰富，或饱足，或饥饿，或有余，或缺乏，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，我靠着加给我力量凡事什么呀都能做。哎，这就是保罗厉害的地方，基督徒的得胜观啊，就是知足，懂我是吧？知足，知足不是说你有了才叫知足，你没有你也可以知足。你今天地位比较卑下啊，那你也可以知足。你今天上帝让你处丰富啊，你也可以知足。那你知足，你就可以多多去帮助那些穷苦的弟兄姐妹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今天上帝让我们的身份地位高，也没有什么问题的啊。但是更重要，我们乐意去侍奉那些有需要的人，这都没有问题的啊。上帝也不是都要我们穷，所以这个基督教的神学有的时候太偏激了。我们在河南早期90年代啊，他就是越穷越好。我说你也拜托哦，我说都这么穷的话，那不就是丐帮了吗？我基督教不是丐帮啊，啊，九代弟子出现了，是吧？我跟他们开玩笑啊，我说亚伯拉罕到最后上帝也祝福他，对，但是他也是有信心，但是上帝让他经历难处的时候，啊，他也有经历过嘛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今天要。一个平常心，好也好，不好也好，我靠着他凡事怎么样都能做。你不好的时候，你连在耶稣里头，你看耶稣为你付的代价，对不对？就 OK 了嘛。啊，你这里房子还好买，像我们那边，我们常常跟他们说啊，耶稣的天空的飞鸟有窝，狐狸有洞，对不对？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。你在圣何塞，你要买个房子啊，我看富二代可以了，真的，否则一般老百姓想都别想。你能够租一个房子就不错了，真的，随便房子只要稍微好一点啊，是2500美金起跳。我可以跟你讲，不是好玩的。现在他们大学毕业年轻的夫妇，两个人加起来都20几万年薪，还买不起房子。你懂我是吧？啊，是这样。你怎么帮他？钱很多，买不起房子，一样的。哎呀，所以日子也不好过啊。河粉涨了3倍嘛。以前2.5块是小碗，3块钱大碗还吃不完，是吧？这里怎么样？我不知道。现在我们那个小碗的是10块钱，大碗的是11.5块，对不对？是这样子。那大碗的吃的就是以前的变成中碗，吃完了啊没了，就是喝饱了，不是吃饱，回家上个厕所啊，就肚子又扁了，哎。这个物价涨3倍，这是美国啊！以前我们刚来，牛奶不是1块钱一桶吗？对吧？喝不完就丢了就算了。现在呢，你不会舍得了，是吧？因为蛮贵的嘛，3块钱算便宜的，4块5块都有啊，就是这样，日子不好过啊。田纳西怎么样？我不知道。我觉得我们那边啊，真的，我常常跟弟兄姐妹讲啊，不容易啊，赶快连在耶稣里吧。不然你来的美国也不是很美的，你懂我是吧？你连在耶稣基督里，全世界到哪里都是美，你放心好了啊。好，那么这就是我们在这里面哈，你看这些经文非常之多啊，这个是活出来的啊，我靠着加给我力量的这位弥赛亚耶稣，我凡事都能做啊，不论是顺境也好，逆境也好，我都可以自处啊，所以这是。我们基督徒一个啊正常属灵生命的一切啊，好，那这边靠着爱我们的主，在这一切事上已经得胜有余，罗马书8章37节。所以保罗的得胜观也是靠着耶稣，是不是啊？好，那么这我们就不多讲啊，这嘛大家都差不多的啊，这个经文。那么我们看好基督徒的这个教导啊，在生命的成长教导，这边有几个啊，从旧约就已经开始讲，大家。翻到你的这个32页啊，这些经文不难啊。第一个你会发现，当你读诗篇第一篇 第三节的时候，他有一个经文，他说了，我们要将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哎，这个结果子不是你拔出来的哦，它是按时候怎么样结果子，他告诉你这个生命的成长是一个自然的啊，你只要与耶稣基督同定十字架，很自然就会活出新生命。了解吗？我过去很计较，我现在不计较了啊，我觉得耶稣给我的太丰富了，我对这些事我已经没有那么计较了，那很自然你就对这些事就大方了，很自然的啊，这个是没有痛苦的。了解？所以生命的成长啊，是一种生命的流露，却不是压出来的，压出来的不美，压出来的只能让你很表面啊，那最多走一里路，走两里路你就发飙了，因为那个不是从你自然生命出来的啊。所以在诗篇里面他跟你讲，我们是按时候结果子，叶子不枯干，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啊。腓立比书在一个保罗在一个艰难中的话，他说我靠主常常喜乐，注意这个靠主这两个字，如果你问保罗的光景啊，其实说句实在话，保罗的侍奉啊，大家一般对保罗的侍奉啊很羡慕啊，他有恩赐啊，建立这么多教会，看看提摩哥林多后书啊，很多人他说我希望有保罗的恩赐啊，你看哥林多后书十一章，我都念完以后你就考虑要不要做保罗了哈。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二十三节，保罗说了这些 假使徒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？保罗气了嘛，对不对？他说我说句狂话我更死，我比他们多受劳苦，多下监牢，受鞭打是过重的，帽子是屡次有的，被犹太人鞭打五次，哇，还不是一次的，五次的啊！犹太的律法规定只能打四十下啊，为了多打一下自己也犯罪也要被打，所以就打四十三十九下啊，这犹太人很好玩，被棍子打三次，被石头打一次，哇，天哪，船坏三次，一昼一夜在深海里，这个坐飞机一次故障就已经很紧张了，他碰三次船坏，又屡次行远路，遭江河的危险，盗贼的危险，同族的危险，外邦人的危险，城里的危险，旷野的危险，海中的危险，假弟兄的危险，受劳碌，受困苦，多次不得睡，又饥又渴，多次不得食，受寒冷，赤身肉体，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众教会的事挂心，天天压在我身上，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？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？我要自夸就夸那关乎我软弱的事啊！所以有时候我把这个经文一念出来，大家说还好我不是保罗我说对啊，保罗不好做，恩赐大，神给他的多，跟他要的怎么样也多啊。我说啊，恩赐每个人都不一样啊，但是你把你的恩赐好好用就可以了啊，就是这样啊。所以每个人都不同的嘛，像保罗上帝给他这么多的恩典，能够到外邦，你看保罗出去旅行不到会堂就会让他讲道，对不对？当时又没有 email 又没有电话，都是骑马坐驴的，就慢慢走，走到了那边安息日进会堂开始讲道。他一来，人家上面其实拉比都预备好的了，不可能是临时找拉比来的了。那旧约的拉比是坐着讲律法，底下人是站着听，他是倒过来的啊。今天是新约啊，恩典时期，你们坐着我站着。我喜欢旧约。对，坐着坐着还打一个呵欠的，所以有时候我常常说，哎，各位，我们一年就一次，你们站着啊，讲道的人坐着啊，大家尝尝这个旧约的味道。其实你要了解这个背景不简单的。保罗一进到会堂，哦，加马列门下的高材生保罗，这么大老远跑来，大家都不知道，临时上面那个安排好的拉比，请你下来，对不对？我要请保罗上去讲。对不起哦，保罗是坐的，你那个拉比下来你得在那底下听啊，不容易吧各位？那为什么不是巴拿巴？巴拿巴当然永远站的他是团长，巴拿巴是团长，对不对？因为他的教会最早就是他嘛，他把保罗带到安提亚教会，出去的时候他是团长啊，到了会堂团长就站着啊，这个上面讲到是保罗，所以你看巴拿巴真的有够谦卑的，不是我在讲，他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谦卑的一个人 啊，但是你看，我昨天说了，教会冲突啊，其实《使徒行传》记录两个冲突，第二个就是宣教冲突嘛。啊，保罗可以把一个好人巴拉巴弄得大家分家啊，这也是有点本领的。没有这个本领还那么，这不容易的哈。为了马可，大家吵架，吵成了两个宣教队，所以这个蛮有趣的哈。啊，这个部分，上帝有美意啊，现在没时间讲啊。其实最后都是生命改变了啊。好，那么我们来看啊，这些的经文的时候，大家就会知道，其实，在圣经里面去记录这些的经文的时候，是非常非常有趣的啊。那么我们今天在新约的教会的里头呢，我们就应该要有这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学习了。好，新的侍奉哈 好，那么我们来看，他说你们要常喜乐啊。第三个，谁能够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？因为有神称他们为义，谁能够定他们的罪啊？有耶稣基督已经死了，并且从死里复活啊，所以这个是我们基督徒在基督里，好，控告，教会最容易经历的是这两个字，有善意的控告，有恶意的，对不对？这很正常，但是呢，不要太难过，不要太难过，因为人跟人相处，一不小心，有的控告是很轻的，对不对？是没有什么的。有的是一不小心讲的比较 serious 一点，但是你看到没有，如果你去经历这些的话，感谢主又给你贴一个 sticker， 因为耶稣被控告，耶稣被控告可厉害了。我昨天最后讲一个，耶稣讲的犹太人听得懂，可是犹太人不接受，我们的英文不一定那么好，对不对？人家听不懂，这两个比起来哪个比较惨？听懂的不接受的最惨，是不是啊？那我本来就英文没那么好，讲的不好啊，那你听不懂其实没什么，对，因为表达的问题，所以你就理解哈，这控告这两个字哈，在基督徒的生活里头，一不小心你会经历的，但是你经历这个控告，不要担心，甚至不信主的人控告更厉害，对不对啊？所以当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头学会这个经文的时候，谁能够控告神所拣选的人？啊，谁能够定我们的罪？有没有看到？那你的脑袋不要一天到晚在那个控告的里头不高兴打转，这样你就出不来了。第一个，你要想到耶稣是被控告最多的。耶稣其实我跟你讲，还没有来就被控告了啊，因为那个希律王不是去问文士吗？你们的王当降生在何处吗？有没有啊？希律王其实就准备要找耶稣的麻烦了啊。所以其实我跟你讲哈。这也是很荒谬了啊！因为有几批的人，一个是东方博士，很早就知道弥赛亚要来，啊，这个很特殊的。那第二个就是看到希律王啊，希律王也挺厉害的，我看他也是 CIA 的头头了啊，犹太人什么东西他也知道。他本身不是犹太族的，啊，他是以东族的啊，这个希律王。因为但是他也很好奇啊，你看希律王为了自己的利益，他是地上的王，你们的王来，那他不是利益纷争吗？他就去问文士了嘛，啊，文士就告诉他啊，那文士好，第三批是文士，文士懂不懂他的弥赛亚降生在什么地方？懂不懂？他当然懂啊，王一问他，他就说以法他伯利恒，对不对啊？他已经讲了，我们的弥赛亚会降生在伯利恒嘛，他都已经讲了嘛，他都不必回去查资料，不必回去找电脑了，直接就跟王讲了。你就看这些人熟不熟旧约，倒背如流，知道归知道，没行动的。反而第一批去找耶稣的是谁？一群牧羊人，蛮有趣的哈、哦。天使世界告诉他们。那第四批是什么？合成的人，由耶路撒冷合成的人。按照道理，他们等着弥赛亚要来，他们应该很高兴。结果合成的人看不见弥赛亚，只看见希律王，所以他害怕希律王找他们麻烦，合成人就不平安。很奇怪哦，耶稣带来的应该是平安的嘛，结果他不平安，有没有？所以这个他讲到耶稣道成肉身还没来的时候，地上就四种生命呢，各位，四种生命呢，你说有趣没趣啊？真的很有趣，反而是那个东方博士 那个叫 Magia， 那那个字有的人说是一个观星象的啊、哦，那这个这个蛮有趣的，波斯的 Persian， 他们那边很老远，你看人家就预备啊，这一路还带了黄金乳药啊，这个什么乳香墨药，对不对？带着这三样礼物，七早八早的就当时交通没那么方便，走了这么远的路，两河流域一直进到耶路撒冷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去看啊，很有趣的啊，这也就是告诉你啊。通常教会哈、啊，最远的人就是最早到，不是吗？最近的都是最后到，所以啊，这我的经验啊，啊，有时候我去讲到很远啊，开车开一小时，七早八早就出门了，是吧？一到那教教堂都还没开门，啊，来开的都是长老啊或牧师啊，对不对？然后啊，越来越后面的都是弟兄姐妹啊。当然最后进来是有带小 baby， 这个我们可以 understand， 没问题的啊、哦、因为他 不容易嘛啊、哦、哎，这个蛮有趣的啊。好，我没有讲你们吧所以我们在神学院，我们老师说，哎呀，做传道人啊也有乐趣的啊，因为骂人不带脏字哎，我说也有道理而且骂完以后大家还挺高兴也像你们一样啊，要吃饭了啊，所以哎呦，时间到了，还有两分钟啊，好，算是马上讲完了啊，开玩笑的啊，让你们吃多一点啊。所以你看哈、哦，我们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，我们看到，哎呀，这个真不简单，苦难你还要能欢喜，你看看这种的生命不容易吧？你如果没有连在耶稣基督里，你怎么欢乐？你欢乐不起来的，是不是啊？那么啊，爱里没有惧怕，爱既完全就把惧怕出去啊。我们是依靠在一个基督耶稣里，是一个没有惧怕的一个新生命啊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在教会当中啊，我们就不会怕任何的状况啊，因为爱已经把惧怕怎么样除掉。我是与耶稣基督连接在一起啊，我不是跟人连，我也不是跟什么东西连啊，我就是与耶稣基督连啊。所以如果有人在基督里，他是什么新造的？有没有看到旧事已过啊？你要有新生命啊，都变成什么新的啊？那在你的书本上，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四节啊。啊，这边啊，来看一下新的生命啊，那个是后头的新侍奉啊。我们等一下吃完饭再来讲啊。好，我们就停在这里了啊。十二点要休息啊，一同来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特别来感谢你，因为你的话何等的奇妙啊！当我们懂得圣经当中这些的原则跟教导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啊，都有你所给我们的这些的丰盛。今天就要让我们从信心的当中来支取啊，耶稣基督所给我们的，让我们在这里啊过一个满心欢喜快乐的一个肢体的生活啊，是控告也好啊，是癫狂也好啊，是啊，今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头啊受到了伤害也好，每一样啊都看见耶稣基督的这些的印记。我们感谢你，你要我们走的是一条十字架的道路，但是你已经为我们在前头付出了这个代价，你不只为我们付出这个代价，并且为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神的爱就再次显明。我们要为你所为我们付出的心而感恩，也求你帮助我们在生活里头，我们连接在基督里啊，让我们与主同定十字架，就必定能够活出复活的新生命。谢谢主啊。